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见面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古人有说，得医知己，死而无憾。在人心灵的深处，我们都渴望有一个知心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心里的快乐和忧愁。你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吗？主耶稣不断地在门外叩门，他渴望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平静的日子，在暴风雨中，他都愿意站在我们的旁边，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进。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我非常渴望你会打开心门，去接触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知心的朋友》。
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9说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根据一般的理解，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不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吗？为什么主耶稣却说使人和睦的人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呢？难道能否成为神的儿子是在乎我们能否使人和睦吗？为什么使人和睦是这么重要呢？我们又当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7，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5:9，就是八福的7。这里主耶稣说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旨意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所说的和睦不是要我们参与政治或者利用政治和社会学去达到和睦，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很多想利用圣经达到他们政治和社会目的的人，经常会曲解圣经来鼓吹基督徒甚至教会来帮助他们达到目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小心。任何基督徒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在政治的层面上建立和睦，就是还没有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任务。要实现和平，绝不是靠这种的手段。你可以处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但是你只是在治标而不是在治本。在新约，你会留意到教会从来没有卷入政治、社会诸如此类的问题中，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是这样，确切来说，我们当怎样建立和平呢？到底我们谈论的是哪一种的和睦呢？政治和社会动荡反映着更深层的问题，所以要寻找问题的所在，你必须进入人的内心里去寻找问题的根。那些明白问题所在的基督徒，他们会从人心的层面来去处理问题。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主耶稣是从问题的根源着手处理人类的问题。当人心里的疾病得到医治的时候，病症自然就会消失。圣经也常常关心社会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不是从社会或者是从政治的层面着手，而是从属灵的层面着手。因此，具有社会和政治意识绝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是从这个层面处理问题，我们就是还不明白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在属灵的层面。只有从属灵的层面着手，我们才能够切实地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症下药，处理病根，病症自然就会消失。这就是我们在上一篇信息里所谈到的第一点。我们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所看到的第二点就是，使人和睦不等于是凡事妥协。建立和睦并非是要你在道德以及属灵问题上做出妥协，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在表示和睦比真理来得更为重要。事实绝非如此，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在圣经中你会看到和平和公义这两者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只要有和平的地方，公义也会相应的出现。圣经常常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原则。另外一点我们看到的是，罪是所有不和睦和纷争的起因，无论这冲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罪是每一起冲突的起因，这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你活在罪中，我可以断言，你里面迟早会感到动荡、不安、压力和紧张，你是不可能经历平安，更谈不上什么在关系上与人和睦。我们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你必须在生命中建立公义，你生命的根基需要重建，这是使你拥有平安的唯一方法。如果你自己心里没有平安，你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这是每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需要明白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根基，就是圣经所说的重生。简而言之，如果你没有被改变，你里面没有一颗全新的心，你是不会有平安的。如果你没有平安，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必须被神改变。因此，当主耶稣谈到和睦时，他并非是在谈论一种表面的和睦，就是那种大家互不干涉的和睦。曾经有人问过一对老夫妇，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可以持续那么久？做丈夫的回答说，是这样的，从结婚开始，我们就订立了一个条约。那个人问道，什么条约呢？做丈夫的回答说，条约的内容是这样的，只要我们之间起了争执或者吵起来，我就到外面去散步，让事情平息下来，就这样我们的婚姻得以维持这么久。自从我们定下条约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 户外活动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原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边散步，长期的户外活动使他非常健康。所以他们拥有和睦的唯一方法就是少见面，每次吵架他就出外散步。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所谓的和睦就是这一种的和平，处于某种休战式的和平，双方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你不向我射击，我也不向你还击，我们来一个休战，你不开火，我也不开火，否则只会两败俱伤。实际上，这就是泥地面式的和平，毫无功效。像这样，你怎能拥有长久的和睦呢？事实上，这种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你虽然有一个家，但大多数的时间你却在外面，或者你把房屋用木板隔成了两个领地，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入。你在你的领地，我在我的领地，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和睦。老实说，我见过一些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维持他们的婚姻，那是一种完全冷漠的婚姻，夫妻之间把彼此的对话减到最低，因为每一次的交谈都会带来争吵，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闭嘴，我也闭嘴，这是维持和睦的方法。如果这样还不奏效，那么下一步只好离婚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点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是必须要与双方的关系良好。跟任何一方的关系不好，都不会被接纳为调停人。因此，一个调停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必须要与双方的关系良好。这是第一个要素。不但要与双方的关系良好，还要对双方都有爱心。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作为双方的调停人呢？为什么你会冒这种的风险呢？调停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极有可能遭受双面的夹攻，搞不好会与双方同时惹上麻烦。你知道调停人会遭遇些什么吗？他们为双方努力调停的同时，常常遭受双方的指责。美国的卡特总统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尝试调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却遭到双方的指责，但是他仍然希望会有成果。这实在不容易，因为在调停的过程中，其中一方会指责你偏袒对方。你跟阿拉伯人交谈，犹太人便说你偏袒阿拉伯人，你跟犹太人交谈，阿拉伯人便指责你站在犹太人的那边。所以我说，使人和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除非你对双方有真诚的爱，就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请仔细留意从这里所带出的属灵原则，就是说，除非你真诚的爱神和爱人，并且渴慕让双方和好，否则你不能够成为主耶稣所说的那种使人和睦的人，因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也表明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生命素质要相当的高，绝不像在街上游行挥舞横幅那样的简单，也不像站在那儿做政治演讲那么容易。出于政治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这样做，但是真正使人和睦必须是发自一颗真诚爱神和爱人的心。我们能否说我们非常爱神，以致我们愿意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叫世人与神和好呢？我们能否说我们非常爱人，以致我们愿意 不惜代价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如果你认为这是很容易的事，试想一想你自己的人际关系，想一想你跟别人的关系，比如说你跟同事、朋友、父母、子女，或者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如何呢？特别是跟你的配偶的关系，这就来到使人和睦的重要部分，真正的困难所在。所以我说，要拥有这样爱神、爱人的心，你必须要经历重生。正如罗马书五章五节所说的经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除非你经历到这一切，否则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我们被神改变，否则这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就是救恩凭借的是神的能力改变我们，是这种里面的改变使到八福成为可能。你能否说你已经经历了这种的改变，以致你愿意全心爱神、全心爱人，甚至爱你的仇敌呢？透过这个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你也必须要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五章也谈到了爱仇敌，44节、45节是这个福的平行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44和45节。这里说到，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们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请仔细留意这些的字句，这里说到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你看，当中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是关乎到怎样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到了吗？看到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使人和睦的人也是那些爱仇敌的人。除此以外，你怎样建立和平？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靠我们自己这是行不通的。按照我们的本性，人是具有攻击性的。我们之所以有冲突，是因为人的自私自利，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或许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但是他首先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当你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一点，在小孩子的心目中，自己的利益高过一切。小孩子是可爱的，我喜爱小孩子，他们非常的可爱，但是却非常的自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私是一切冲突的因由。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冲突，是因为人人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以神或者以他人的利益为先，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明白，除非我们有爱人的心，愿意去爱别人，知道神彻底的改变他们，否则我们不会有平安。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所要做的。你去关心别人，知道他们被神改变，离开自私的生命，这样你就会明白基督的心肠，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借着十字架的宝血来建立和平。这样我们就来到了下一点，下一点就是关于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要付的代价。确切来说，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要付的代价 就是要以爱来胜过罪。我已经说过，罪是导致动荡和混乱的因由，因此你要以爱来胜过罪，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所必须要做的。他认识到罪是导致不和睦的因由，但是怎样胜过这种没有和睦的状况呢？你所要做的就是要带领人离开罪，你要告诉他罪是导致不公义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你不只是责备他的罪，你也要爱那些犯罪的人。你同时间要做两件事，就是责备罪人，但是仍然要爱他，正如主耶稣所做的。这是不容易的，正是这一点使到建立和睦如此的艰难。它是一项不可思议的艰巨任务，但是却是极有价值。看到一个人如何被神改变，看到他因认识到罪的可怕而远离不义，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你有没有带过孩子呢？如果有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好像带孩子一样。当我的女儿犯错的时候，我会责备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会责打和管教她。但是我不单是责备她，我也爱她，关心她，以致她认识到罪的可恶。为人父母实在是不容易，要使小孩子相信某些东西对他是不好的，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他是不会认同你的观点，因为你认为不好的，他却认为非常好。你有没有劝说过小孩子不要吃糖果？这是多么困难啊！我几乎放弃了这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小孩子证明糖果不仅对牙齿不好，对健康也不利，因为糖果会破坏他的胃口。我想你们做父母的便知道这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小孩子们都深信糖果是好的，他尝了尝便会说，啊，这糖果非常好吃，但是爸爸却说不好。下一次你尝试去说服小孩子，你就会对使人和睦的工作深有体会。正如使罪人认识到罪的可恶，这是多么艰难啊！你劝人不要逃税，因为不诚实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们会对你说，我觉得很不错，我虚报所得税，结果多得50元，这多么好。如果我没有谎报，我便会损失50块钱，难道多付50块钱的所得税就好吗？废话，我可以用这50块钱买很多的东西，现在你竟然告诉我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好的，你所说的真是废话。使人和睦的人的任务是他要在公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现在你明白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了吗？你怎样向罪人证明犯罪是不好的呢？我仍然在寻找一个方法，就是要向我的女儿证明吃糖果是不好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因为她的牙齿仍然完好，没有蛀牙。上一次看牙医时，她不需要补牙，她对我说，你看我的牙齿多好。我只能对她说，这是因为爸爸告诉你不要吃糖果，但是她仍然不相信。你看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告诉罪人不要犯罪，但是罪人一向喜欢犯罪，你却告诉他不要犯罪，这是多么艰难呢？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漂亮的半裸体的女人照片，你却对他说不要看这种照片，这是肉体的诱惑，但是对他来说这是多么的美丽，你却说不，这不好。你看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个尝试建立公义的基督徒，常常感到自己在打一场艰巨的仗，几乎是必输无疑。你想说服这个人，他却对你说，我并不比别人差，我只满了50块钱的所得税，那个人满了500块钱，比起他我算是个好人了。你告诉他，问题不在于50元还是500元，偷税就是偷税。他却不以为然，毕竟50块钱跟500块钱是有区别的，不是吗？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使人和睦的工作并不令人羡慕，而且长此以往，你会树敌很多，人们开始会对你说，走吧圣人，我们受够了，难道我们不要活在现实中吗？把你的圣洁带到别处吧，去向那些修道院的修士传你的道吧，我们要力争生存，我们要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啊。我们都明白那种的感受，你会十分的沮丧，你想建立和睦，叫人与神和好，但是却是浪费时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此外，当你触及人的痛处时，你马上就会惹上麻烦了，他们就会群起攻击你，正如同那些人攻击主耶稣一样，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触及了他们的痛处。如果你只是针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他们仍然可以向你微笑，但是当你针对他们生命中隐藏的罪时，他们便不再向你微笑了。当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不应该娶弟兄的妻子时，他便惹上了杀身之祸，最后被希律王砍首。如果他只是谈论50元的所得税，希律王大概会报以微笑说，哎，现实生活嘛。但是当涉及到他跟兄弟的妻子的私生活时，情况便不同了，他肯定会对你说，这事我无法忍受，你竟然谈论我的罪，我的私生活，够了，隐私终归是隐私，你最好少管闲事，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你不要自讨苦吃。这就是使人和睦的工作，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所要面对的代价。但是我们被呼召正是为了这项工作，当你呼吁人们悔改与神和睦时，你是在呼吁人们停止以自我为中心，让主耶稣在生命中作王，让耶稣在生命中建立公义。这是一项何等重大的任务。在结束前，让我们再仔细的留意这句话，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留意这句话，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文法中，这个被动语态是被称为是神圣被动语态，意思是说是神在背后工作，人是被动的。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要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神要承认他们为儿子。请大家留意，这句话是将来时态，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不是指现在，而是指将来。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稍后主耶稣也有提到，他的门徒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5章16节，马太福音5章16节说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神已经是你的天父，那么你现在就应该是神的儿子。那么，他 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还要强调我们将来必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呢？很明显的，主耶稣在这里并非是在谈论现在的儿子名分，他是在谈论将来的儿子的名分。在解经的基础上，准确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绝不可以错误的以为主耶稣是在谈论现在的儿子的名分，实际上他是在谈论将来的儿子的名分。关于儿子的名分，你必须要留意两件事，一个是现在的儿子的名分，一个是将来的儿子的名分。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教导了两种儿子的名分呢？你们现在是儿子，但只是非常初步的含义，因此不要以为一旦成为儿子永远就是儿子，也不要为一旦为儿子永远为儿子争论不休，不要犯这种的错误。你可以说你还没有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你是儿子，这只是试用期这种意义而已。这是我说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圣经说的。我们可以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你就会看到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多次谈到儿子的名分，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3节他也告诉我们儿子的名分是将来的。但是你也必须要留意，在这章稍前他也说到我们已经是儿子了。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八章15和16节。罗马书八章15和16节是这么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也看第22和23节。22和23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说到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初结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圣灵赐给我们，借此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留意到了吗？保罗在第15和16节刚刚说过，我们有儿子的心，可以呼叫神为阿巴父。但是很奇怪的，到了第23节他却说我们还要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是的，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仍然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圣灵，如同初结的果子，也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呼叫神为阿巴父。但是我们如何明白这一点呢？我们既是儿子，但是却还没有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什么道理呢？唯一的解释是，我们现在作为儿子是在试用期的层面，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既是儿子，但是却还没有完全得到儿子的名分。直到那一天，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所说的，我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到那一天，神会看着你，他会对你说，你是我的儿子。到那一天，他最终会完全承认你为儿子。但是在那之前，你虽然是儿子，但是却还没有完全被确认为儿子。 这使我想起外交大使的例子。大使到达一个国家之后，首先要被官方认可为使节，他需要将证书传递给该国的元首，被该国元首正式接纳为使节。如果该国的元首不接纳他，他便需要返回国，因为他作为大使的身份并没有被接纳，并没有被认可。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儿子，我们有出阶的果子的儿子的名分，但是还没有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正如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在等候身体的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我们儿子的名分还没有被确认。关于这一点，你或许会感到困惑，但是任何人如果有更好的解释，我愿意倾听。下面我们来到最后一点，我们要牢记在心，什么样的人神会宣告并且承认他们为儿子呢？这里我们只看见一种人，就是那些使人和睦的人。唯有使人和睦的人，神才会承认他们为他的儿女。我怀疑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够格。我常常问基督徒，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保罗所说的，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恐惧战惊这个词，保罗到底是在指什么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强调确据和保障的时代中，我们认为如果自己没有得救的安全感，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受亏损。让我告诉你，圣经所讲的却刚好相反。如果你很自信，觉得自己很有把握，那么你就会受亏损。如果你不那么把握十足，或许你会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让神在你的生命里做成得救的功夫，以致得救。奇怪，我们将圣经歪曲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保罗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曾经多次问基督徒，请他们告诉我，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一个也没有。无论是牧师，还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你自己可以尝试看，如果你想难倒一位牧师或者传道人，你只需要问他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是什么意思，他肯定没有答案。因为按着现今教会的属灵状况，这个问题是无从回答的。你要明白主在说什么，他在劝我们不要那么自信。神是你的天父，这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罗马书九章也提醒我们，犹太人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新约有许多种儿子的名分，问题是你所说的是哪一种儿子的名分？犹太人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九章第四节，保罗说到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属于犹太人的。在旧约底下的犹太人都有儿子的名分。同样的，天使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得着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所说的儿子的名分。那么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样的一种名分呢？就是神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亲自的承认你为他的儿子，这就是新约救恩的含义。 众天使得不着这个救恩，那些不忠心不顺服的犹太人也得不着。他们虽然有儿子的名分，但不是这种儿子的名分。你必须要牢记在心，主耶稣所说的儿子的名分，这最终的儿子的名分，是将来我们才能够得着的。在这里我也要顺带一提，这个将来的救恩正是八福的重点所在。迈尔和史怀哲教授都非常清楚地留意到这一点，他们都认识到这个儿子的名分不是现在的，而是将来的。到那一天，你会成为儿子吗？这是关键所在。你会是儿子吗？谁会成为神的儿子呢？就是那些此时此地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你是使人和睦的人吗？如果不是，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我这样说是按着神话语的权柄说的，你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使人和睦的人又当做些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使人和睦的人是使世人与神和好。要想这样做，首先他必须爱神，也要爱人。就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时，他才能够爱神也爱人。因此，要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你必须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你要仔细留意这一点，你被呼召就是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每一个真正的门徒都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不仅仅是传道人和牧师。使人和睦的人要传扬和平的信息。和平的信息是什么呢？和平的信息就是救恩的信息。宣扬和平就是宣扬救恩。正如以赛亚书52章第7节所说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同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3到17节，就是结束以弗所书之前，他劝勉基督徒必须要戴上头盔，穿上护心镜，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要在脚上穿上什么呢？我们的脚要穿上平安的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的行事为人，你整个的生命方向，你的一生都要以推进平安的福音，拓展属灵和平为大前提。弟兄姐妹们，请牢记，除非你成为报和平信息的人，除非你的脚穿上平安的福音，否则救恩是跟你无缘的。到那一天，你是不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才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已经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子，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的，过去你曾被称义，在某种意义上你是神的儿子，就如犹太人是神的儿子一样。但是如果你想在那一天成为真正神的儿子，那么此时此地你必须要去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去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在这个世代，在公义的基础上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我盼望你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并且积极地回应他的话，因为他所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呼召。
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第七讲的下篇，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系列的第八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舍生命，
舍生命，
愿为主，
愿为主
做精兵，
做精兵，
愿为主，
愿为主
传福音，
传福音，
愿为主，
愿为主
传福音。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为你们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他是否满意》。歌词说，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到底我们如何知道主是否满意呢？是看我们的恩赐服侍的表现吗？当然不是，到那日他要看的是我们的性情像不像他，我们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就好像我们的父亲看见一家人和谐喜乐的相处，他就心满意足了。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这首诗歌，他是否满意。
西沉曾过安静的繁星，是否心中深处有事想隐藏？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才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当你面对名和利，是否疲惫地追求，是否恳切求主满足在你心？如果今天是末日，当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他是否满意？他是否满意？他是否对我满意？我是否尽力通过这考验？他是否对我满意？心中深处有事想隐藏，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当你面对名和利，是否平安地追求，是否恳切求主满足在你心？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